斯副总统周二说，美国宇航员五年内将重返月球，并且宣布了特朗普对太空军部长的提名人。
国会众议院周三就国务院外交政策战略和2020财年预算举行听证会，国务卿蓬佩奥出席作证。
国会参议院就国务院重要人事提名举行确认听证，聚焦印太地区自由航行原则。3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宣布，在五年之内要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提名空军四星上将约翰·雷蒙为首任太空军部长。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什么都听不到。
耀毅。好，我们稍后会继续为您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
美国国务院周一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去年有系统的阻碍外交官、记者甚至一般的游客到西藏自治区以及自治区以外的藏区旅行。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帕拉迪诺星期三表示，美国要求对等原则，既然中国政府不会在美国遇到类似的旅行限制，美国人也不应该在中国受到这样的对待。
帕拉迪诺说，国务院将会与国会紧密合作，以确保美国人能前往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地区旅行。美国深感忧虑的是，西藏人民缺乏真正意义的自治，藏区人权状况正在恶化，宗教自由和文化权利受到严重限制。中国周三发了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的白皮书，称中国政府为西藏开辟了光明的发展前景，但没有解释为何不让外界进入西藏旅行。
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上午就国务院多项人事提出了召开确认听证会，其中包括了主管亚太事务的官员。那么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林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呢，星期三上午是召开了这个就国务院的这个三项人事的任命呢，来举行了确认听证会，当中就包括了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这个职位。那么受到提名的呢，是这个来自这个夏威夷的空军退役这个准将史迪威，大卫史迪威。我们知道史迪威呢，他曾经在这个空军服役多年，有长达35年的这个资历。那么除了担任过这个飞行员指挥官之外，史迪威呢，他同时还是会多国语言的一个这个语言专家。那么他在这个国防部期间呢，他也担任过这个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政治军事这个政治军事事务的这个副主任，同时呢，他也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这个武官。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一开始呢，史迪威准将呢就特别谈到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首要任务和目标，就是要确保这个地区的自由航行的权利。我们先来听听史迪威准将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怎么说。史迪威他特别谈到了说，这个与东亚和太平洋国家维持一个和平互利的关系呢，是这个美国多年来的这个战略的任务。那么他认知到这一点，并且了解到这个区域可以说是越来越复杂的这个竞争的环境。那么美国政府已经确定要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那么这是他的这个首要的目标。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他如果人事任命如果是获得确认的话呢，他们会积极的推进美国的长远利益，增进和这个印太地区国家的这个合作。那么除此之外呢，史迪威他也谈到了说，这个与中国的这个竞争的关系呢，是美国全面且长久的这个挑战。那么他还提到说，如果他得到确认的话，那么他将致力于向中国展示一条新的道路，使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尊重人权、宗教自由和其他国家主权的一个国家。那么他同时也会确保美中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平等并且对等互利的关系基础之上。我们继续来听听史迪威在今天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怎么说。
challenge of China is global.
中国的威胁是全球性的，但在亚太地区是最迫切的。特朗普政府已经通过双边关系进行交涉，并多次抵制中国在区域内具有胁迫和威胁性的行为。
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象征全面长久的挑战。我们会在利益相符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像是朝鲜去核化。但在利益分歧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积极与中国竞争。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表明，我们对于中国利用秘密、腐败和胁迫等手段干涉他国事务感到担忧。中国利用不同方法破坏其他主权，不管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我感谢委员会在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和建设法案的努力，这将使区域伙伴得以抵制这些趋势。同时，北京也必须依照三个公报的规定来履行和台湾有关的承诺。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史迪威准将呢，他可以说是专精于这个亚太事务的这个专家。那么他同时呢也精通这个中文、韩文，同时也略懂这个基础的这个日文。因此呢，可以说他的资历呢是备受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认可。那么也预计呢，各界的预计呢，以及专家的预计呢，都是说这个史迪威的这个确认听证呢，将会很快的获得，轻松的获得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议员的这个通过。以上就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宣布，在五年之内要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提名空军四星上将约翰·雷蒙为首任太空部长。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卡拉，副总统彭斯呢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前往阿拉巴马州的韩斯威尔市，在那里呢，他在这个太空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的第五次会议上发表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他就表示了将要在五年之内让美国的宇航员重返月球。我们看一下彭斯副总统在这个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50 years ago, one small step.
五十年前，月球上迈出的一小步成为了人类的一次巨大飞跃。如今进行下一次巨大飞跃的时机已到，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在那里建立永久基地并开发技术，将美国宇航员带到火星及其他地方，这是下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们拥有重返月球、重建美国在人类太空探索领域领导地位的技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紧迫感。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处于太空竞赛，正如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一样，而且利害关系更大。
是的，那彭斯副总统在演说当中呢，提到了这个太空竞赛，他也提到了在62年前呢，前苏联原本是在太空竞赛当中取得领先的地位，但是呢，在当年肯尼迪总统的推动之下，让美国后来居上，因为他说呢，美国不会接受太空的未来让自由的敌人来撰写。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说，中国呢在太空的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包括像是2019年的这个1月3号呢，我们看到嫦娥四号的探测器登陆在月球的冯卡门环形山，那么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在月球的表面，月球的背面登陆。所以呢，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中国方面跟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一些太空的进展呢，也让美国觉得说必须要在这个太空竞赛上更加把劲。那么同时呢，我们就看到了副总统彭斯就因此宣布了在五年之内重返月球。我们看一下副总统彭斯是怎么宣布的。
正如美国是第一个在20世纪登月的国家一样，我们也将成为第一个在21世纪让宇航员重返月球的国家。我在这里代表总统，告诉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工作人员和美国人民，根据美国总统的指令，本届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是在未来五年内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
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6月的签署了这个太空的这个行政命令，那么就是要成立这个美军的第六个军种，所谓的太空军。那么呢，就在这个演说当中，彭斯副总统也宣布了特朗普总统将会提名现任的空军的太空指挥部的部指挥官约翰雷蒙上将来担任这个新的太空军的部长。那么呢，这个我们看一下雷蒙上将他的这个经历啊、哦。雷蒙上将呢，其实现在在空军里面就有许多太空经历，因为目前呢，美国在太空以及军事方面的这个操作呢，主要是以美国空军为主，所以在空军当中已经有一个太空指挥部了。那么呢，雷蒙上将他在1993年的时候就曾经在空军的太空指挥部的商用太空发动行动当中任职。那么他在空军总部的太空与导弹的这个部队政策中心呢，也担任过指挥官。那么他也曾经在这个太空部队主任担任太空部队主任，在这个东南亚的联合航空行动中心。那么现任呢，他则是担任美国空军里面的太空指挥部的指挥官。所以看出来呢，他在这个所谓的太空军事任务方面有许许多多的经历。那么我们知道，根据特朗普政府的规划呢，成立太空军将要需要20亿美元的预算，而光是成立太空军的总部呢，就需要花费7240万美元。不过呢，目前这个预算还有计划，还要经过国会的核准，那国会方面还没有批准，所以呢，接下来就要看说国会方面对于这次白宫提出的新预算案，包括太空军的预算案，是否会加以批准。林森，考拉。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聚焦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是，那么星期二的这个听证会呢，是美国军方的多位重要的官员都出席了这个关于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的这个听证会。那么他们表示，美国在那个地区面临多个威胁，有当前最迫切的朝鲜核威胁，有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还有恐怖主义等跨国挑战，但是中国是最主要的威胁。那么来听听这个出席听证的这个美国海军上将、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怎么说。
中国对美国乃至区域形成最大的长期战略威胁，北京通过恐吓和胁迫试图扩大其共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变、打破和替代现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阻碍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北京试图以一个新的由中国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秩序进行替代，这样的结果就是印太地区维持了70多年的和平稳定将受到破坏。 outcome that displaces the stability and peace of the Indo-Pacific that has endured for over 70 years。
那么出席听证的这个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呢，他说体现中国这种野心的一个例子就是南中国海。那他说，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的时候访问白宫时呢，就承诺说不会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但是中国在那个海域呢，确实部署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和远程地对空导弹。那他表示，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些军事化行动，美国也做出回应，也就是在这个那片海域实施飞行和航行自由，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也这么做。那么这个中国试图改变印太安全秩序为什么令人担忧，那么听听薛瑞福怎么说。
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威权占有优势，我们可以预见几种对我们不利的趋势。我们会看到主权被削弱，进入全球公共领域的渠道可能会丧失，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联盟和伙伴体系遭到侵蚀，我们可能看到东盟及其成员国被削弱，我们可能看到对个人权益和人权的尊重减，对个人权益和人权的尊重减弱，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发生的残忍压迫，甚至有可能常态化。
薛瑞福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与中国的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不妨碍两国之间的合作。他说，在竞争的同时，美国寻求与中国保持军事联系，以降低风险，并推动中国遵守国际准则。那他和海军上将戴维森都表示呢，美国的一个核心优势就是拥有众多的盟友与伙伴。那美国在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挑战时，除了硬件的投入，还应该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吸引新的伙伴加入。 卡拉。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带来的报道。
好，今天星期三，在美国国会是非常繁忙的一天啊，特朗普政府的多位高级官员都在国会的各个委员会来作证，这其中啊也就包括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那么星期三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三呢是就国务院的外交政策战略以及2020年财年的预算案是举行了两场听证会。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出席作证。详细情况我们来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是的，正如您所说，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今天是格外的繁忙，他在今天上午和下午分别出席了这个众议院两个这个委员会举行的预算的听证。那么在周三的上午，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这个拨款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是国务外事行动以及相关项目的这个小组委员会，是在周三上午的时候就美国国务院的2020财年的这样一个预算请求举行了听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在这个听证会上介绍说，特朗普总统已经为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提交了这个4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预算的请求。他说这笔预算可以使这个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能够保护在美国国内以及海外的美国公民，促进美国的繁荣和价值观，此外还能支持美国在海外的盟友和伙伴。此外，蓬佩奥国务卿还具体地谈到了这项预算请求将能够帮助美国国务院达成多项的这样一个外交上的目标。我们来听听蓬佩奥国务卿是怎么说的。
This budget request will help us achieve our diplomatic goals in several ways.
这项预算请求将帮助我们以多种方式实现我们的外交目标。首先，我们将确保中国和俄罗斯在一个重新开始的大国竞争时代无法获得战略优势。我们将继续推进朝鲜最终实现完全可验证的去核化过程，并且为努力实现和平、恢复委内瑞拉民主与繁荣的委内瑞拉人民提供支持。我们还将继续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恶意行为，并将帮助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变得更加安全，经济上更加自我依靠。我们还将确保我们世界级的外交人员获得他们在21世纪执行美国外交政策所需的资源。
是的，那么当被问到有关中国的这个问题时呢，蓬佩奥国务卿说，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和中国有着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经济上的关系。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乐于在公平、透明以及遵守法治的这样一个前提下，与中国在全世界的这样一个范围内进行竞争。那么，此外，蓬佩奥国务卿还谈到了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与中国的关系。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But the increasing risk that China poses.
但是中国对美国和西方世界愈加构成的风险是真实的，这种风险在他们的后院更加真切。我每次出访亚洲或东南亚时，都能听到他们希望美国在那里的呼声。所以我们提出了我们所称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在这项战略有多个组成部分，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军队能够确保我们在那个地区的水道上有自由公开航行的能力，但也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外交，其中包括美国在那一地区的存在，包括我们协助的我们的公司确保在印尼、越南、澳大利亚、日本或韩国有大型投标机会出现时，竞争是公平和自由的，并且确保当中国以外交手腕或更糟糕的腐败贿赂出现时，不会驱离我们所致力于的法治和透明。我将出访亚洲，我计划在今年中期以前要至少两次到访亚洲，持续努力发展我们的外交。我们将与东盟合作视为这一努力的核心。
那么蓬佩奥国务卿他还说，这个东盟国家现在也更加的意识到有关的风险。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东盟国家现今更加意识到这一风险，我们还有着一项任务，就是确保我们与他们共享我们对于这些威胁的理解，并且帮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
是的，那么在周三的下午呢，众议院的外事委员会，也就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外交政策战略以及美国国务院在2020财年的这个预算的情况是举行了听证会。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在这个下午的听证会上呢，他是 再次的提到了中国，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首先做的事就是要识别出来来自中国的威胁。此前一些行政当局不情愿这样做，我明白，我们与中国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许多美国人的工作都依赖它。特朗普总统正在尽全力设定这一经贸关系，使其公平互惠。因此我会说，这是本届政府的首要事务。第二件事就是我们意识到这是一场大国竞争，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参与到这场竞争中。有关东盟国家的支持，我们识别出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科技公司的威胁，将其与中东和欧洲地区的国家共享，识别出这些风险，使世界各地的西方民主国家能够对这些风险清醒起来，并进行反制。
是的，那么当蓬佩奥国务卿在这个听证会上被问到有关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美国与中国的竞争等问题时，蓬佩奥国务卿也给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正在尽我们所能确保有西方竞争者的存在。中国方面提出的每个计划，我们都乐于与之竞争，前提是这是公平、透明、公开的交易。你知道，中国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但我非常自信美国企业会在有关领域做得非常出色。但我们看到的正相反，我们看到交易并不是直接的，并不是公平的，这些交易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他们的国家民众的经济利益。我们美国国务院已经将参与这些交易的风险分享给了有关国家、他们的民众以及他们的领导层。坦率地说，我认为亚洲、东南亚国家也正在对这一担忧清醒起来。
是的，那么在这场下午举行的这场听证会上，还谈到了美台关系的话题。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他问到：这个台湾旅行法是否有助于发展美台关系？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蓬佩奥国务卿也是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们来听一听。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与台湾的旅行关系是本届政府付出很多努力去实施的一项重要立法。我确定之后还会有很多，我不想要在我们做之前讲太多，但需要明确的是，我们了解美台关系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与以前的行政当局相比，我们已经进行了更为全面完整的审视。这不是党派行动，这可以追溯到共和党和民主党。担忧是关于中国对美国创造财富和我们持续的民主所构成的风险。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去年签署了台湾旅行法。那么这项法案中规定，美国的政策应该允许各级官员到台湾旅行，会见台湾的对口官员。此外，这个允许台湾的高级官员在受尊重的条件下进入美国会见美国官员，同时鼓励台湾经济和文化代表在美国开展工作。那么中国方面称，这一法案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此外，中方还表示，并已就有关问题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的连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过境夏威夷期间，通过传统基金会举办的视讯会议，和在华府的两名重量级国会议员讨论美台关系。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星期二呼吁公布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告细节。朝鲜半岛局势近来扑朔迷离，美国宣布后又撤回对朝鲜的制裁。有关一系列最新发展，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I'm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副总统周二说，美国宇航员五年内将重返月球，并且宣布了特朗普对太空军部长的提名人。国会众议院周三就国务院外交政策战略和2020财年预算举行听证会，国务卿蓬佩奥出席作证。国会参议院就国务院重要人事提名举行确认听证，聚焦印太地区自由航行原则。
今天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驻韩美军司令埃布拉姆斯将军谈到了朝鲜军事态势。他说，虽然在首脑峰会等外交手段之下，朝鲜与各国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在军事态势方面，朝鲜并无变化，并建议保持时刻战备的军事力量来防御朝鲜突然的军事行动。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详情。魏芝。
好的，主持人。驻韩美国司令埃布拉姆斯将军呢，星期三在对国会议员表示，与近几年的导弹发射和核试验相比，韩国、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在2018年进行的外交接触和峰会，使紧张局势显著减少。韩朝全面军事协定制定了一系列的建立信任的措施，包括联合安全区非军事化，为今年春天开展韩朝联合遗体恢复做准备，在非军事区进行小区域的排雷，以及加强联合国军司令部与在联合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朝鲜人民军之间的互动。其中一些措施还促成了有限的合作。他说，无论规模大小或范围如何，这些措施都说明持续的外交努力开始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呢，目前的大环境的变化并不能代表朝鲜军事态势或者战备状态有实质性的变化。他说，朝鲜军队仍然强大而危险，战备情况或杀伤力没有明显的改变。一起来听一下。
尽管非军事区的紧张局势有所减少，战略挑衅停止，发布有去核化意图的声明，但朝鲜的军事能力几乎没有可证实的变化。例如，我们正在观察正在进行的朝鲜人民军冬季训练周期，包括一系列正在按历史规范进行的全普训练。我们观察到他们正在进行训练的规模、范围或时间与过去四年的同一时期进行的训练相同。朝鲜的常规和非对称军事能力以及先进的常规弹药和系统的持续发展都未得到控制，这些能力继续使美国、韩国和我们的地区盟国处于危险之中。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保持一支紧密关注朝鲜的随时战备的部队，来阻止任何可能的侵略行动。
埃布拉姆斯将军呢说，美国必须在培养和训练军事能力的明确需要以及为战略外交创造空间和支持战略外交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芝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星期二呼吁公布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告。虽然报告发现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在2016年竞选期间没有勾结，但民主党人表示，美国公众应该了解调查的细节，充分披露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穆勒不能排除对特朗普总统提起妨碍司法的指控。那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尽管穆勒报告的结论已经公布，但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总结。共和党人说，司法部长巴尔如果要公布全部文件，必须谨慎行事。
把无辜的人扔到公共汽车下面，把机密文件公开，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我相信他会开始考虑这些。
但民主党人表示，没有完整的报告就不可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我不需要司法部长巴尔对报告的解读，我赞成这份报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目的很简单，就是透明度，发布报告，然后得出结论。
民主党控制的六个众议院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式要求巴尔在4月2日前提交这份报告。如果他不遵守，一位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人暗示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作为一个委员会，我们有传唤权。坦白地说，我在特别检察官的条例中没有看到任何规定禁止司法部长巴尔公布报告。在众议院，我们有420票对0票的投票结果，这表明调查报告应该被看到，以及支持这一点的美国人的比例。
穆勒的报告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欢迎，后者称该报告结束了一些民主党人关于弹劾的讨论。
我不认为他们在谈论弹劾。我们拥有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我们的国家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状态。他们和其他人通过这种荒谬的政治迫害，在我们的国家制造了一场骗局，没有勾结，没有妨碍，什么都没有。
民主党人表示，完整的报告可能有助于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穆勒决定不完全免除特朗普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尽管他们正在推动重新关注政策问题。
House Democrats are focused on kitchen.
民主党人把注意力集中厨房、餐桌、钱包的问题上，包括降低医疗保健成本，增加美国人的收入。
And increase pay for everyday Americans.
但他们也在推进对特朗普其他活动的调查，包括他的纳税申报单和海外商业交易。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政府是主张取代平价医疗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奥巴马医保法案。那么民主党人则是希望加强这部2010年颁布的法律。那么医疗保健就重新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焦点。
来看报道。
美国司法部周一支持联邦法院宣布奥巴马医保违宪的裁决。此前，特朗普政府表示应该废除奥巴马医保的部分内容，但不是全部。特朗普总统周二表示，他主张替换该法律。
共和党将很快被称为卫生保健党，你看吧。
这引起了国会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应。
President Trump said.
如果这是真的，上帝帮帮美国中产阶级吧，因为特朗普想提高处方药物的价格，取消对投保前已有疾病者的保护，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会失去医疗保健，还将告诉21岁到26岁的人，他们不能再参与父母的医疗保险计划。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同样发起反击。
现在他们利用自己的当政时间剥夺人们的医疗保险，再次，这并不奇怪。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你会期待什么呢？我们的价值观是，医疗保健在美国是一项权利，而不是特权。
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坚信他们支持总统的言论，他们希望保护投保前已经有疾病的人，并且呢，比奥巴马医保更有效的方式来降低所有的成本。
佩洛西公布了民主党的提议，包括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为有预存情况的人提供更多的保护，以及扩大覆盖面和增加登记人数，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保险的选择。 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任内中情局长的伍尔西周一说，美国所面临的中国威胁不是单一的，美国面临来自中国的至少三大威胁。在他看来，美国在军事训练与准备方面存在的不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应对中国在电磁脉冲以及 5G 无线网络方面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威胁。一个威胁是，如果美国没有足够的准备、训练与储备都不足的话，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可能会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美国需要对此予以高度重视，确保一旦爆发战争，美国能够获胜。美国需要对付的另外两个问题，并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能力。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部最近发表了2018年的香港年度人权状况回顾报告，特别提及了香港政府在2018年以中国国家安全为借口剥削港人表达结社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例如禁止香港民族党的运作等事件。
对于港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但是将酒类涉及营商的罪行剔除，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质疑有关做法可能涉及歧视。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表示，将会用尽一切可行方案反对港府修例，并于3月31日发起反修例游行。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半岛的局势近来扑朔迷离，平壤上个星期五将开城韩朝联合联络办公室的人员撤走，但是本周一的时候又将这些人派回，平壤没有对此做出解释。不过分析认为，金正恩此举是对美国制裁措施的回应。美国财政部上个周四刚刚宣布了对朝鲜的新的制裁，而特朗普总统第二天，也就是上星期五发推特撤回了财政部的新制裁措施。有关这一系列最新的发展，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朝鲜是在3月22号的时候把这个开城联合联络办公室的人员撤走，周一呢又派回来了。那么现在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特朗普发推特撤回了财政部一天前对朝鲜的这个新的制裁，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从目前看来呢，这个财政部的新的制裁，其实公众知道的并不太多，不太清楚这个制裁的内容和具体的条例是什么样子。但是从这个新制裁的公布到马上撤出呢，我们可以看出呢，从特朗普本人，美国总统的本人的角度来看呢，是希望在维持高压的情况之下呢，不导致任何破局的情况出现。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来呢，是朝鲜呢，一方面也是坚定自己的立场，没有完全向美国妥协。那么与此同时呢，也保持着一个谈判的态势。所以双方的这一个回合呢，整个就是在一天内就基本结束了。从目前看来呢，双方都处在一个河内破局，这个第二次峰会破局之后呢，处在一个战略试探的阶段。那么他们都没有理由呢回到谈判桌前，但是呢也不想重新回到对抗，所以就出现这样一个一天的这么一个外交回合。
你说把它作为一个外交回合或者叫战略的这样的一个试探，那么特朗普政府这样在外界看来是一种出尔反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解决这个朝核问题是真的有帮助吗？
应该说呢，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呢，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基本的外交做法，并不是特殊的现象了，已经是他一直两年以来一直是这样一种做法，无论是跟中国的贸易谈判，还是和朝核这个谈判的问题，都是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这个一方面呢，反映出是特朗普本人呢，他一个商业谈判的一个基本的技巧或者基本的背景，是希望呢通过这种拂袖而去的方法呢，给谈判对手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呢，这个也体现出来白宫的整个外交团队或者国安团队呢，还是缺乏一个整体的一个整合。那么可能在他的团队中间呢，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这些声音究竟谁占到了上风？究竟谁是一个最后一个离开总统府这个总统办公室的这个声音？那么可能都会影响到他整个的这个谈判的方法。究竟这样的做法是否有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呢？当然你可以看出来，一方面呢，他的对手呢，或者有两种选择吧，一种选择就是妥协，在这种压力之下妥协； 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呢，或者出尔反尔的这种做法之下呢，更加加强对手的防范心理。我们看到呢，目前无论是对华的这个贸易谈判，还是对朝鲜的谈判呢，其实呢，他的对手都更偏向于第二者，就是要更加加强这个防范的心理。这个倒并不一定能够利于事情本身的解决。
我们再来看一看特朗普总统对于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的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说，他这个最大的一个外交贡献就是使得，朝鲜半岛这盘叫做把它叫做咸棋冷子吧，又开始活动起来了。那么比如说就是随后又特朗普政府上任以后呢，这么有了这个两韩的峰会，有了金正恩好几次去会见习近平，又有了两次这样的特朗普和金正恩的这样的一个峰会。但是自从这个河内的峰会破裂之后呢，似乎这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原点上了。那么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动荡之后啊，这个半岛局势到底是不是有任何的积极的发展了？
我觉得呢，半岛本身就是一盘非常复杂的棋，双方呢，美朝双方呢，在三个问题上有一个根本的差距。第一个问题呢，是双方在究竟谈判的目标是什么，有本质的差距。美国是希望朝鲜全面契合，朝鲜是希望得到一个确切的安全保障。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双方又在一个时间表上有本质的差距。朝鲜是希望逐步契合，那么美国呢是希望，竭尽全力吧，这个一次完成。那么最后一个双方的差距呢，是双方之间有一个信任差距。那么美国总是怀疑朝鲜的出尔反尔，这个可能，无论是这个执行力度上啊，还是说是在其他方面吧，还会给美国打折扣。那么朝鲜同时也并不是完全放心美国，也担心呢美国呢会像处理利比亚、处理伊朗这样的情况一样，也会出尔反尔。所以这样在时间表、在目标、在信任三个层面上的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呢，导致了现在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一盘死棋。那么至于说特朗普上任以来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应该说他的不管是高压也好，还是他的这个接触也好，现在呢应该说双方朝美双方都有一个基本理性的认识，也就是说对方到底能做什么，对方到底想要什么，不会是一种简单的单方向的对对方的理解，而是一个已经到谈判桌上经过多少个回合的较量之后达到了一种理解。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双方倒是可以了在日后的一段时间里头呢进一步的在实质问题上讨价还价。
过去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北京在这个朝鲜半岛对，比如说对这个金正恩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那么现在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之后，那么北京在朝鲜半岛的作用到底有没有改变？
我觉得北京在朝鲜半岛的作用呢，没有一个质的改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政府呢，对于朝核问题的话，有几个基本的态度，首先态度就是半岛无核化，当然这个是一个远期远景的态度。另外一个呢，中国坚持的是不干涉内政，也就是说呢，中国可以遵从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但是呢，中国不会主动的采取武力啊，或者是这个经济制裁或者外交啊，对于朝鲜的施加这个特殊的或者是这种，绝对的影响。同时呢，中国也不愿意呢把朝核问题和中美之间的另外一个这个难点吧，就是贸易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呢希望美朝之间，直接对话，而不是通过以前的六方会谈这样这个多方间接对话。在这种四个条件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中国或者北京对于朝核问题呢，基本上采取一种是反应式外交，它没有主动的强化干预朝鲜，也没有用朝鲜问题呢主动去牵制美国，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北京采取的一个基本态度。那么究竟说这种态度到底是对中国有利还是不利呢？这其实倒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呢，现在中美关系呢确实是非常紧张的，那么朝鲜呢能不能够成为双方的一个增长点，或者说是能不能够进行一些交换，这是一个中国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华盛顿和北京各自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外交活动或者叫斡旋当中到底有什么获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损失。
如果说获利的话呢，应该说从2017年，从2016年朝鲜的不断的导弹试射到以至于核武器的这个试射，到2017年的特朗普政府的全面的高压和这个有点挥舞战争大棒的这个趋势吧，到现在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朝核问题从战争的边缘回到了一个维持现状的水平，或者回到了一个外交解决的一个路径之上。这应该说呢是各方最大的收获，最大的这个利益所在。但是呢，如果说是损失有什么东西呢，可能最大的损失就是到底无核化的前景何在。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个前景究竟是如何来实现，分多少步骤来实现。那么我们所唯一看到的是朝鲜在拥核的道路上其实是越走越远。那么如果大家要是了解历史的话，也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在拥核的道路上走过2年之后，他恐怕就会成为一个有核国家，他再也不会主动的放弃核武器了。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正在美国夏威夷过境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3月27日对华盛顿智库以视讯的方式发表演说时表示，台湾致力于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共同捍卫民主，确保印太地区维持自由开放。他在谈到两岸关系时呼吁北京与台湾在不设前提之下对话。一向力挺台湾的美国参众两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及众议员约霍都表达美国国会部分党派对民主台湾的支持，多位华盛顿智库代表都参加了这场视讯论坛。在夏威夷过境后，蔡英文将结束8天出访台湾在南太平洋三个邦交国帕劳、瑙鲁及马绍尔群岛的行程，预定3月28日晚上返回台北。随着塑料污染不断恶化，很多人和国家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从非洲到南美，国内收集和处理塑料的努力正在产生日益壮大的影响。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随着塑料污染不断恶化，很多人和国家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从非洲到南美，国内收集和处理塑料的努力正在产生日益壮大的影响。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在加蓬，每2周就会有一支志愿者队伍来清理利伯维尔的海滩。
环境与发展网络是一个由300人组成的慈善组织，他们希望把利伯维尔的海滩变成一个旅游胜地。
我们与很多志愿者一起工作得很好，我们不用付钱给任何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付钱。我们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但是当有可能支付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至少170美元。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比赛来鼓励志愿者，同时也激励那些想要加入的人。
这些垃圾目前被送往垃圾场，但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埃杜哈夫表示，他正在努力回收垃圾，而不只是把它从海滩上弄走。
我们与垃圾收集公司合作来处理这些垃圾，现在想专注于回收塑料垃圾，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正在寻找合作伙伴，以便在2-3个月内开始回收塑料垃圾。
这些塑料甚至到达了厄瓜多尔海岸附近杳无人烟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卢兹和海狮之间，志愿者们在这些群岛上骑车前行，从每年倾倒在海洋中大约60亿磅的垃圾中捡拾一些。
我们向海里扔了这么多垃圾，垃圾已经到达海岸，那里荒无人烟，但却已经有垃圾了。看到动物死亡，看到鸟类的巢穴与垃圾混在一起，我很难过。
在尼日利亚，一家名为 Recycler 的公司正在阻止塑料流入海洋。这家公司从拉戈斯居民那里收集塑料垃圾，换取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在当地的商店兑换成现金、食品或家庭用品。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这里有很多人在生产塑料，多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我们只能这么做。与此同时，我们对塑料的需求也会增加。所以在 Recyclers， 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循环经济，我们产生的废物被回收并用于制造新的包装。
据估计，全世界每年生产3亿吨塑料，这是一个几千年都不会消失的问题。但是这些志愿者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易凯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孤悬于印度洋的塞舌尔群岛，离东非的索马里以及肯尼亚有着数百英里之遥，是一个做科学研究的绝佳的地点，因为岛上的一切几乎还维持着原始状态。科学家们在这里可以研究珊瑚，监视塑料的废弃物，以及寻找一种上古的鱼类在此出现的可能性。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是枪极鱼，一种大型的海底觅食鱼类，它应该在几千万年前就灭绝了，但是它存活了下来。
These are two whole coelacanths preserved in alcohol. Before 1938, it wasn't thought this was possible because we only knew them from fossils. Here are two whole examples.
还有更多的枪极鱼存活在世上。虽然他们曾经被认为在3亿5千万年前就消失了。
This was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bony fishes and tetrapods, including human beings. So this was a fantastic expectation. The fact that we hadn't seen them before, except as fossils, meant also that it apparently seemed to have sort of resurrected itself from extinction.
目前一项有计划执行的科研任务，就是到印度洋中的塞舌尔群岛附近的深海中寻找更多的枪极鱼。研究人员们希望在深海中的搜寻能够发现他们想要的大惊奇。
There's been almost no work on the deep waters around the Seychelles. So what's actually living there, we don't know yet. And the intention is to find that out.
那里有深海珊瑚，而研究人员们希望为这一片空旷的海底世界绘制出地图。
What we're doing, which is rather unique, is combining the combination of ROVs with submersibles and all these different research tools, so we can get a multi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ocean is changing. We've also developed a whole suite of new technologies as well around the camera systems, in particular, and that's going to enable us to gather new 3D maps of the marine ecosystems that we discover.
研究人员说，了解海洋的变化并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活动，它可能是一项生存或死亡的任务。
There's real urgency to what we're doing because the ocean is changing faster than it has done for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years. We need to understand how it's changing.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now. The ocean is hitting a series of different tipping points, which if that happens, it's going to destroy its resilience to support life as we know on our planet.
尼克顿深海研究所已经在三月初启航去执行这项任务。
他们一个来自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则来自阿富汗。他们携手共创了美妙的音乐，融合了传统的东方节拍和西方风格。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向您介绍一个不同寻常的音乐二重奏组合——两人手鼓。
I think that it's a very big deal culturally.
我认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在文化上意义非凡，因为音乐可以讲述所有的语言，所以我们要把阿富汗和美国的音乐融合在一起。
Music speaks all languages.
格林威和他的老师兼音乐伙伴马苏德·奥马里每天都在他的华盛顿郊外的地下室里打手鼓。手鼓是一种东方打击乐器，他们把这个装饰华丽的工作室叫做手鼓范围。
我们演奏三种不同的音乐，我们演奏古典音乐，也演奏阿富汗和印度的传统音乐，我们还为新世界演奏新音乐，这是我们的招牌音乐，由马苏德作曲，需要由两名手鼓演奏者共同演奏。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的格林威和来自阿富汗喀布尔的奥马里八年前在华盛顿一家阿富汗古董和纺织品商店邂逅。
我意识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手鼓演奏者，于是我向他讨教。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所知道的是我有一个巨大的愿望，而且也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学习演奏乐器。
格林威从事视觉艺术行业，一生都很热爱各类音乐。学习手鼓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种自然的进化。
我第一次见到阿比盖尔时，他不懂阿富汗语，但他能听懂节拍和旋律，而且他学得非常兴奋，学得很快。
The beat and melody. She was very exciting to learn, and she learned quickly.
我感觉到了这种惊人的挑战，我想要演奏音乐，我那时还不能，我能尽快达到可以演奏的水平，我想尽快达到那种程度，我练习了很多很多小时，我每天都在练习。
格林威还从奥马里那里学会了演奏风琴。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弹奏黄风琴，我上了第一节课后，我爱上了它。
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和练习，两人组成了两人手鼓组合。奥马里十五岁时逃离阿富汗，在伊斯兰堡定居，在那里他学习了手鼓，并在2002年来到美国之前获得了教员资格。
What's really extraordinary is that Masood is
真正不同寻常的是，马苏德一边唱歌一边打手鼓，这是令人兴奋的。
他们在大使馆、博物馆、大学和手鼓范围为特别邀请的客人表演。他们在 YouTube 频道上也有演奏视频。
I believe that I have an important role.
我相信我自己的演奏以及我在保护国家的音乐、阿富汗的音乐和与世界分享这些音乐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才开始了解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那里已经千疮百孔。我很高兴能以积极美丽的方式展示阿富汗。
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这个星期啊，中国清华大学富有盛名的法学教授许章润 遭撤职停课并被调查。外界怀疑呢，这与许章润去年7月开始发表的多篇文章有关。许章润在文章中批评中国政治倒退，呼吁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等等，挑战当局多个底线。那么许章润的遭遇揭示了什么？中共对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掌控将到什么程度？不要许章润，宁要胡鞍钢，中国高校是否还能用人为才？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呢，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实时。